今天读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在教会公定本二三二页。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去，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感谢神带领我们这次中国短宣，接着你们的祷告，神都给我们行程一路平安。我们这次行程其实主要是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连云港炳立传道那边给他支持鼓励这个行程当中虽然有一些跟动步，还是看到我们按时到那边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信仰讲座，还有在那边崇拜讲道，做一些探访工作来帮助炳立传道看到他在那边和妻子红霞姐妹同心服侍神，建立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第一站就是在连云港那边感谢神的恩典。那么第二站我们就是到淄博杨林传道李群姐妹那边有同工的培训，那里有他好些点的一些同工，主要的同工来培训。当时也有这个青少年营会，还有大学生夏令营，那么所以有一些年轻同工可能就负责这两个地方，没有参加这个同工培训。不过我们也在当中接受这样的培训，也后来就又和他们的一些核心的同工长职开会他们提出他们的一些建设教会的一些面对的问题，跟我们一起坦诚的分享。所以感谢神，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也通过这样的一个坦诚分享他们都表示能够很好的领受，也很好的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样更好的来建立主的教会。所以感谢神在这样的第二个目标我们也按时完成。那最后我们就是探访的工作，也感谢神玲珑弟兄这次从龙岩驾车到平潭，他和家人一起驾车到平潭在星期六到平潭，礼拜天在那边讲到，这礼拜天之后星期一他就在平潭驾车到上海等候我们。不过因为我们延后了几天，所以他就和家人在上海刚好有一个度假时间。那么我们星期五到，他就去接我们到江苏然后我们在那边有洗礼，有圣餐来帮助那里的一个教会，那是刚成型的一个，也不算是教会就是这个热心的弟兄他很愿意把他的家开放，因为他有一些工人 修理家事的，所以他就请他们在他家，然后带领他们查经，所以刚好也有好些人清楚信仰，他们要洗礼，所以我就这次到他们当中给他们洗礼守圣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探访，那么感谢神在这个探访当中，因为玲珑驾车还有秉利也参与，还有那个苏州开放家庭那个罗东川弟兄也同行，所以他们轮流驾车。那我们到几个点探访，在探访过程当中感谢神，我们可以看到好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软弱，有一些退后，有一些十年没有见，那么也只有见证有时有联络，但是他们都很乐意。有一些我们到他家，好像在宾，不懂有多少人认识在宾弟兄。这次只有我和师母和玲珑去探访他，因为那时这个叶伟要传道在东海那边讲道，我们就在上海讲完道，我们就去扬州探访这个黄在宾弟兄。他也是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么他的妻子和儿子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跟他分享，带领他妻子儿子一起接受耶稣。那么因为我们行程已经安排，所以没有办法在那边逗留太久。那么他知道我们去，他也特别邀请另外一个村大概5公里外的一个弟兄来他家。那么所以我们也见到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也很热心问我们说，他本来想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逗留在那边给他们一些聚会，我说没办法，我们已经安排了一定要到上海那边去讲道，所以没办法留下那边。所以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想，难得他太太和孩子信主，那么这个弟兄也很高兴，从另外一个村5公里外的跑过来，说是不是能够继续给他们一些聚会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探访之后离开，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像信主了，要怎么样来鼓励他们。所以后来和伟浩传道和有和玲珑弟兄，我们就安排说是不是最后我们再回去，所以后来我们再安排一些时间，最后就是探访其他的之后，我们再回去在宾那边。当然我们先打电话跟他说，我们当天晚上大概8点到你那边，那么跟你们一起聚会，也请那个另外村的那个弟兄陈弟兄来过来，我们一起在他家里聚会。所以感谢神，真的那天晚上我们到他那边，那个弟兄也带他村里面的一些同工或者弟兄姐妹一起过来，和我们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聚会。那么至少能够看到说在宾弟兄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也真的很认真在那边听。那么后来再有问他儿子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有，那么我们就给他一本书，之前我们已经给他一本书，后来再给他一本书，叫他鼓励他继续。因为他儿子19岁，看起来好像小孩子一样，过19岁了，接下来就要高考还是怎么样。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真是感谢神，他看到那个另外村人一个弟兄也过来能够彼此鼓励，所以我们就特别告诉那个弟兄，你过来常常鼓励他。那么在宾弟兄也觉得很愧疚，很惭愧，因为很久没有聚会了，而且也因为工作生活的忙碌，所以真的是有些软弱。不过接着我们这次去，他的太太孩子信主，他们也很高兴，专门就鼓励他。那么后来在这个微信里面也看到他说我要开始起来，所以我们有回去是正确的，所以感谢神。除了在宾以外，那么我们也探访春贵的爸爸春贵的家庭也带领他爸爸信主，也感谢神。他爸爸开始很多的挣扎后来他愿意信主，跟他接受主祷告之后呢，我就看到那边有偶像，我们说你信主之后就不要拜了你信主之后就不要拜，我们把他除掉好吗？他说好。那么我们就真的跟他除掉偶像。可能他开始以为说不要拜，除掉就是把他收起来，所以当我们上去的时候要把他那个观音拿下来，说拿掉，他收进橱里面。我说你收进橱，反正你不要拜，你收进去橱做什么呢？我们拿去。那么他有点，不过他还是让我们拿了，还有其他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拿了之后，他有一点看着师母说，你们来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啊，好像说我们特地去跟他把偶像除掉。后来我们还是坐下来谈了，我们不要马上就离开，除掉偶像之后坐下来谈。我说你信耶稣啊？他说那你后悔吗？我们除掉这个不会。当然 是男子汉的，他当然说不后悔了。不过如果我们也看到他是很认真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说，要叫春桂弟兄打电话回来给他，鼓励他，免得他真的很认真说愿意相信，开始很多挣扎，后来他真的愿意相信，跟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感谢神呢、啊。所以那是春桂那一家，那我们也探访贵中的家庭，他的父母亲，还有他的太太、他儿子也都在，所以我们也一起跟他传福音。开始他们都大家都很听，大家都很愿意接受，不过当然有他的男主，就是亲戚朋友很多，这些都是拜拜。那么如果特别是去世之后面对一些问题，所以后来他的妈妈爸爸就觉得说他们再等等看，再不敢做决定。那么他妻子也说等丈夫回来再说啊，因为他现在变成他独当一面。所以但是魏忠的儿子吴瑞呢，他说他要信，所以我们就说祷告，所以他录起来说怎么样祷告，所以我们就带他去一次祷告。所以感谢神。还有东明，去到东明那边也看他跟他妻子师母跟他妻子分享谈，也带领他的妻子做这次祷告。那么这个行程当中，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同在，跟接着大家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开。所以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大概算一下有11个人接着信主。那么有一个是延平姐妹，应该是拉修认识的啊，也就在我忘记什么地方，反正我们去很久，我都没有很久对这个姐妹没有什么印象了。她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她就一眼就说邓牧师，很高兴叫我们进去。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也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她说看到你们很高兴，我们就去。那么在那边跟他们分享福音，后来带领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妹妹一起做这次祷告。所以感谢神，多年没有见，他还是很高兴说你们没有忘记我们。在兵也说好像接到伟华的电话说要来的时候，他说神没有忘记我。所以感谢上帝。通过弟兄姐妹的带导，我想回国的弟兄姐妹是很多的挣扎，大家都知道面对很多的困难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软弱，不过都看到说他们想起在新加坡信主，他们就很新加坡教会，他们就开始热心起来。所以求主帮助在新加坡，让我们继续在夕阳崇拜也好，或者在无人崇拜，让我们继续靠主追求成长。即使有一天软弱，希望当教会弟兄姐妹或者牧师传道去的时候，大家能够被提醒神的爱没有离弃我们特别叶庆荣弟兄可能也有一些人认识他，大概也整10年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了。虽然他知道我们去上海，我们先探访严辉，严辉之后再联络到他，他说他听到我们电话，说他想马上就赶过来，不过说没办法，我们要离开了，你赶他也没有，因为我们要赶去别的地方探访，已经约了时间，所以没办法。后来他说当我们要离开之前，他说他要跟我们见面。所以他真的在我们离开前的一天，他真的从上海特地驾车到苏州跟我们见面，跟我们分享。所以他也觉得说神的恩典，感谢神至少一个带一个继续跟一些弟兄姐妹接触。所以这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那么真是谢谢你们的带导，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事绝对不是突然的虽然不是说一定有些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不过相信神的恩，神的爱保守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好，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次行程到中国，更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软弱，他们很久没有聚会，但是你没有离弃他们，通过弟兄姐妹保持联系鼓励他们，他们还是知道你的爱在他们当中。更接着我们这次探访有机会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再次重新站立起来。也感谢神，那我们可以接触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家人信主的，我们感谢神，求主帮助他们正式学习每天祷告依靠主，让他们体会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让基督徒正式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鼓励他们的家人能够继续靠主刚强，使得我们在新加坡在这里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追求成长。那我们深信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新加坡 或者有一天回国，我们都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感谢神，你自己有说不定的慈爱，愿主自己来继续帮助你的儿女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再次思想你的话语，恳求你的话语再次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服侍主。求主带领我们这段听到的时间，掌管讲台，让你的仆人有声音有恩典，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你感动我们的心来体会你的爱，体会你的话语。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曾经说过有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广告，他说本教会想聘请一位牧师，要有宋尚杰博士责备罪恶的能力，要有黎托生弟兄建造教会的恩赐，有王明道先生圣洁的生活，有施布真牧师布道的口才，有穆迪先生传福音的热忱，有威斯里约翰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有加尔文神学的知识，再要加上像老鹰一般的那个好的眼力，像牛一般的忠实肯肯，像狮子一般的那样威严，像狗一般的忠心，这样就更好。这样的一个真品教会的牧师广告当然是假设的，不过可以说很多教会弟兄姐妹信徒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哎呀，希望自己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用这把尺给他衡量一下，是不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真的是好像有宋博士这样的讲道指责罪恶的能力，王明道先生严谨生活的见证，无论是在台上在台下都能够很好备身使用，那这是人不同的要求。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出他的那个侍奉，他整个生命的见证摆给这些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看，其实他们都知道，只是保罗再一次的强调说这是你们知道你们远晓的，不过保罗再次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攻击保罗，所以在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就已经曾经说过，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圣灵全能，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到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正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保罗提到他怎样进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他怎样行事为人。那么在第二章他现在进一步的解释，在他们当中他的工作侍奉，他所传的信息和生活方式，那么他就提到说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有上帝做见证，上帝在鉴察。那保罗这样提就可以说反映出当时有人在诽谤，在批评保罗，控诉保罗他的同工。那这些人诽谤指控保罗可能是两方面，第一保罗的身份，保罗为什么做使徒呢？第二保罗的品格，他真的是这么好吗？那因此保罗身为使徒教会的领袖，保罗认为如果这些人指控是真实的话，保罗的人格生命有问题，他也就不用再传福音和侍奉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受到信心的动摇，因此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很详细的解释他的同工，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侍奉的动机行为各方面和当时那些传异教的人是完全不一样。有理由相信有一些部分的弟兄姐妹或者少数的弟兄姐妹他们受到这些谣言影响，所以保罗用这么长的篇幅为自己的同工辩护。那这个辩护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他们的诽谤是真实，保罗真的是生命品格有问题，他所传的福音也就打了折扣，那么可能弟兄姐妹也受影响。那可以说保罗这样的一个回应，这样的一个辩护也有功效，因为在这里提出之后呢，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就没有再提到这方面。那主要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他的整个生命，成熟的生命，那种属灵的品格，也可以说我们的为人，我们的生命见证比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讲的道更重要。一个基督徒美好的品格是可以使到他继续蒙福的侍奉一个基本的条件。今天很多的公司或者很多的职业工作不在乎你的品格是怎么样，你的行事为人怎么样，你的道德原则不是很重要，只要你可以替公司赚钱，你可以肯定让公司有 有利可图，有帮助，你就可以很好的干下去。那你的私生活是怎么样，和他一点都没关系，可以说这是一个外面的世界，工作是如此。但是在基督的教会，在主里面，在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不是的，我们的生活和侍奉是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侍奉神的工人，他真的在生命品格上出了问题，他的侍奉也一定会打折扣，而且一定影响到教会。所以这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提到的，为主寻道的一个宣教士埃里奥，在他的日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可能在其他工作上是如此，但是在属灵的工作上，侍奉人的品格是决定他的工作素质，侍奉人的品格决定他的工作素质是怎么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和拜伦，他们是不受道德限制的一个自由写作家，他们道德放荡，但是他们可以写出很好的诗歌作品，受人欢迎。德国的作曲家华格纳，尽管他的生活放荡，不过他可以创造出优美的音乐，被人颂扬，被人纪念。那今天如果一个神的仆人，他生活乱七八糟，他真的可以很好的侍奉神吗？保罗在这里就说到，是不可能的。生活和侍奉是息息相关，所以保罗就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明他的生命，他的见证。啊，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描写保罗是为做真理，为做福音，做一个坚强勇敢的福音战士。七节到十二节描写保罗为教会做一个舍己为人，好像一个慈祥的属灵父母。那保罗可以说他成功的扮演，无论是在真理上，或者在面对弟兄姐妹属灵生命上，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角色。所以可以说保罗在真理上，或者在生活言行上，真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和榜样。他为真理热心很勇敢，他在信徒当中也真的是用爱心真诚的生命去关怀。那当我们说高举真理，为正道辩护，勇敢坚定，指责罪恶，绝对不妥协让步，这是重要，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一面倒，把相对的事不是绝对的事，不必要的是争个你死我活。有人把自己抬得很高，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只有这样才是归正。以前我们曾经就面对一个教会，就是只有这样的做法，要变卖自己的一些产业，不可以工作啊，要怎么样的礼拜方式，要怎么样的认罪，甚至在众人面前认罪，否定自己才算是归正，才算是绝对的。有人认为说只有这样的圣经版本，只有这样的解经方式才是合格的，别人都是错的。那这些可能他们在真理上好像很执着，不过这个可能就是偏差，与真理不符了，也可以说他们缺少爱心。那保罗在这里提到真理，他是绝对不妥协，但是他是为了真理，不是相对的事情。那保罗除了真理以外，他也写明他的爱心。那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是怎么样。这里说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进到你们那里，就是保罗怎么开始进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去呢？在第一章第九节也曾经这样说，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指保罗，他们所做的事让这个前面所说的马其顿亚盖亚这一代的弟兄姐妹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就是指亚盖亚和马其顿那些信徒，因为他们效法帖撒罗尼迦教会，效法保罗，所以他们都知道保罗的见证。那因此保罗在这里再次提到说，你们自己知道，换句话说这是前呼后应。保罗在这里说明他的同工怎么样到帖撒罗尼迦忠心服侍主，不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你们知道，连亚盖亚，连这个马其顿那里的这些信徒都知道，因为他们成为一个榜样。那其实在这封信里面保罗多次说到你们知道，你们知道，说明保罗整个生命生活摆在他们面前，活出的生命归他所讲的。 让他们心服口服，不只是说在台上讲。那保罗的确到帖撒罗尼迦一年三个安息日，本作圣经神的话语，兼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带领好些人信主。这是保罗到帖撒罗尼迦里面就是如此。但是保罗不只是在台上跟他们辩论，跟他们分享神的真理，那保罗在整个 生命当中怎么样来建立他们这些弟兄姐妹是很有果效的。他的侍奉不只是一种外在的一种，我只是到那边去啊，传了福音就离开了。那保罗在他们当中真的是给他们看到他生命的见证，有一种属灵的那种益处。第二章第二节就说，我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啊。保罗再次提到说，在还没有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之前，保罗在特罗亚看到马其顿的异象，耶稣的灵禁止他们到别的地方。那么在特罗亚看到说有一个马其顿人说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到马其顿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所以保罗和希拉就到腓立比去。然后在腓立比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有果效，但是却被人诬告，被关到监牢里面，我们都知道。所以在腓立比那边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棍打。如果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那边说到，他们剥了他的衣服被打。那保罗在这个腓立比就是这样，不只是腓立比如此啊。后来他们离开了腓立比，继续往前行，再往前行就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保罗一年三个安息的在那边讲道，也信一些人相信耶稣。不过从腓立比来的一些犹太人就继续跟着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来松动整个全城的人来诽谤保罗，跑到耶稣的家要捉保罗和希拉。不过刚好保罗希拉不在，那么后来保罗希拉就离开帖撒罗尼迦继续往前行，到皮利亚还是到各处。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保罗说他都是这样的一个被害受辱。所以这里说被害，这是指他身体上所受的苦。受辱可以说他是一个被羞辱，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是不可以随便鞭打的，没有审问就鞭打。在腓立比那边剥了他们的衣服被鞭打，所以保罗受羞辱。虽然如此，面对这个强暴的行为，但是保罗还是勇敢的传福音做见证。保罗强调说这是你们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靠着神的放胆讲道。在大征战中，就是强烈的反对，无论是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甚至在各处，在这样的一个强烈反对之下，保罗还是勇敢的、尽所能的突破困难，不怕危险，这些反对的势力，来传福音，来教导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不像当时那些假教师一样，他们只是讲讲的就离开了，只是迷惑一些人，甚至在批评保罗。那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我怎么在你们当中做这些事情。那第三、第四节，保罗就更说明他所传的信息。第三、第四节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那保罗他所讲的是错误吗？保罗他讲的福音是正确的，是从神来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向他显现，差派他做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说我们所传的不是出错误。那些假教师诽谤保罗，他们自己编造出一些谎言，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不是错误，内容是正确的，是耶稣基督的选召不是出于污秽。换句话说，这些人说保罗的动机是贪财，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动机意念。那保罗说我们不是出于污秽，不是求荣耀。因为下文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认为说保罗在他们当中做使徒要求荣耀，要受人尊重要贪心。保罗指出他侍奉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出于污秽肮脏的动机，他说也不是用诡诈。那保罗的侍奉你能归主教导真理，他是很直接很坦率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应该责备就责备他不用污秽的话语，不是用表面的一些吸引人的话， 或者讨好人的一些什么投机取巧手段。保罗没有用手段，保罗是很真实的，不是出于，不是用诡诈，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第三节我们看到说，保罗先从反面来说，他传福音的这个整个活动动机源头是在于神，内容是在于神，不是错误的。他出于正确的动机，不是肮脏的，他没有用诡诈诱惑人的手段。那么在下面那节说得更清楚了。所以在这里第一点我们看到说，他在宣扬真理上是讨神喜欢，不是讨人喜欢。所以第二章第四节说，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查验我们信的神喜欢。对保罗来说，他侍奉是神呼召他，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本来就是想要去做那基督徒，因为那时他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只是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整个生命改变。那么后来他就照着神的托付，把主的福音忠心的传讲。所以他的责任就是不管人反应怎么样，他都是忠心的传讲神的信息。他说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因为神验证了我，换作是神查验他合格了，神使用他，把福音责任交托给他，特别叫他做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说是神验证他，既然神验证他，神呼召他，他就认真的遵行神的话语，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欢。他说不是要讨人喜欢的，是要讨那查验我心的上帝喜欢。这里可以说就挺保罗侍奉是像那些当时传异教的这些假师傅，只是讨人喜欢，说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保罗说不是讨人喜欢，不是满足自己，而是讨神喜欢，满足主的心意。这个讨神喜欢包括他在侍奉上，在各样事情上都顺服神，要神喜欢做的事情。那当然说，当我们说讨神喜欢不讨人喜欢，不表示说不讨人喜欢我们就一定和人作对。当然保罗建立与人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先和人建立关系，我们不是讨人喜欢，那个重点不是讨他喜欢，那个重点是建立关系，最后把福音传开。那保罗这里最主要说，他不是说一些谄媚的话，不是一些讨好人的话。保罗所说的话，即使他说起来好像别人以为他是献媚，以为他是讨好他们，因为保罗不是，保罗说神知道，神是察验人心，就好像当我们报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做广告，做我们多好，神知道，最主要是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最主要是建立人的关系，来更好的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保罗是驳斥那些人说他用谄媚奉承的话讨好人，保罗说不是，他主要是讨神喜欢，那察验人心的神喜欢。当我们说主耶稣的福音或者圣经的真理，会有人喜欢的部分，也有人不喜欢的部分。当我们看到那个人犯罪责备他，当然这个人就不高兴。那我们总不能一直讲平安平安，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当然说不对，我们要责备，我们要这个人认真的看待神的话语，回到神面前。那作为神的仆人，保罗就是这样的忠心，所传的福音真理劝勉，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讨神喜欢。虽然可能会被人误会，但是保罗忠于他所托付的。那第五节到十二节，保罗就讲到他自己在帖撒罗尼迦的那个除了传福音给他们，他的为人是怎么样，可以说他给神的仆人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保罗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建立关系，把福音带给他们，或者甚至像母亲像父亲那样的关心关怀他们，不是要牢笼他们的心要做什么，没有什么目的，就是让他们生命得着建立。当然其他人就说保罗用这种手段来巴结人或者奉承人，保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根本没有想到他要这样做。他不是说花言巧语或者做一些虚伪的话，他的话语都是诚实的，在主的工作上没有隐藏自私那种谋求财利的那种动机。他不是一个外貌虚伪内心藏着贪心的人，保罗在这里说明这是你们知道的。那这句话多次的出现，在第一章第五节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二章二节，还有二章五节，还有三章四节，几处经文，保罗说，他在他们当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清楚知道，他们看到。好，即使看不到的，有神自己做见证，神自己知道他的行事为人怎么样。那么他们看得到，他们就应该知道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第五节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他们没有说这些献媚奉承的话，外在的行为贴上人家应该知道，即使内心呢他们看不到，但是神可以做见证。他是不是真的有藏着贪心在他们当中，关心他们，被误会说讨好他们，被误会说要他们尊重，被误会说要他们 得他们的利益。就像如果一个人去传福音，跟这个人建立他的生命啊，你常常跟他传，因为他这个人很有钱啊，这个人有大房子，所以你就跟他传，可能被误会。但是保罗说，神知道，神鉴察。今天神的仆人侍奉神就是这样，有神鉴察，人看得到啊，即使人看到可能会误会，不，你清楚知道为什么你这样做。你一直去探访这个人，真的是因为他很有钱吗？还是你建立他的生命？啊，人可能会误会，但是神知道。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侍奉神有什么贪心或者诡诈的意念，甚至隐藏到自己都不知道，那求圣灵光照我们，求圣灵对付我们。上帝能够为我们的侍奉，为我们的工作做见证吗？我们没有一点贪念，没有一点自己的意思，我们所做的或者报告的分享，或者所做的一切，甚至关心给人误会，神知道。这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的。所以在宣讲真理上，他不讨人喜欢，只求神喜欢。那么在信徒当中呢，他不求人的益处，他放下自身的利益。所以第二章第六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就是说他本来可以在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被尊重的，因为他是使徒，在他们当中建立他们教会，而且栽培他们，甚至在金钱上应该得到他们支持。但是保罗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没有要求帖撒罗尼迦信徒给他尊重，因为我在你们当中啊，我是牧师，我是传道的，我是使徒，我是带领你们，我是把你们建立起来，你们一定要尊重我。保罗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没有说你们一定要高举我，我要被荣耀。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他说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他是使徒，他有这个身份地位，当然应该可以叫他们尊重。但是他说虽然有权可以要求你们尊重，却没有向任何人求荣耀。原来他本来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建立他们应该给他们，他们应该尊重保罗。但是保罗没有，相反的，保罗做什么呢？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不要你们尊重，但是我在你们中间却是继续存着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心来服侍。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是讲到他在真理上他是绝对不妥协，只求神喜欢，不求人喜欢，在他们当中存着一个温柔的心。那么七节到十二节，从一个坚强勇敢，在真理上不惧怕实力，做一个勇敢的福音勇士，转变成说在信徒当中，在神的儿女当中，他是怎么的舍己为人，好像一个属灵的父母一样。我们看到保罗面对恶势力是坚定不移，勇敢不惧怕，在真理上不妥协，就像狮子一样的威猛汹涌。但是对神的儿女，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却长存温柔的心，像母亲的爱去抚养自己的孩子。所以第二章第七节说，只在你们中心存心温柔。那保罗没有擅自用他的使徒的权柄，没有要求信徒尊重他，反而在他们当中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活出一个温柔的生命。这就说如同母亲抚养自己的孩子，这个叫人尊重和温柔是相对的。他没有要求信徒尊重他，相反的，他是在他们当中活出那种温柔的生命。可以说保罗是一个不用权柄，不摆架子，一个谦卑服侍的一个传道人，乳养自己的孩子，像母亲乳养。我相信做母亲的知道怎么乳养呢，呵护，那种父爱，那种叫孩子感到温暖，感到安全感。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是爱的标记。那保罗清楚知道基督徒需要成长，所以关心他们，除了在他们一年三干息的讲道带领他们信主之后，也真的保罗倾倒他的生命当中特别的细心去抚养他们， 好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们属灵生命成长，不只是说信主的，他们生命需要成长，所以不断的付出时间精神，任劳任怨，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保罗的侍奉，除了在真理上是如此，是坚定不移，但是在信徒当中，保罗是毫无保留的付出，好像母亲伟大的爱一样。所以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那为什么保罗这样爱他们呢？因为他就像母亲爱孩子一样，我这样爱你们，好像基督的渴想你们，就像母亲渴想自己的孩子一样。保罗爱他们，因为把最好的东西跟他们分享，不是在他们当中求些什么利益，保罗乐意跟他们分享神的福音，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甚至保罗这里说什么呢？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保罗整个生命倾倒在他们当中，付出时间全情的投入。当然保罗不是盲目的，他真的知道说这些人是神的儿女，这些人是应该被栽培起来的，所以付出时间是值得的，甚至愿意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的，就像一个母亲没有保留的，不会斤斤计较，真的是全心全意的，竭尽所能的为孩子付出，不是敷衍侍者。那这是保罗在侍奉当中好像母亲一样。所以对保罗来说，献上自己和传福音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传福音你不献上自己，不进一步的去帮助他们，好像我们说只是生而不养嘛，我们只是带领人信主就算了吗？如果能够，当然我们希望说他可以继续被建立起来，只是我们真的有时到中国去探访这些人信主了之后，哎呀，我们没有办法在他们当中继续栽培，所以我们多么盼望说有教会或者一些弟兄姐妹能够关心他。所以那刚才我分享说在病弟兄，我们就想啊，刚好那边有一个弟兄5公里，他也很好，他也愿意来，所以我们说啊，请你多来给在兵鼓励。那么我们就鼓励在兵说，既然你妻子信主，儿子也信主，你们全家起来，甚至你们全家起来。那个弟兄他说他很想，其实在这个村里面也有一个家庭教会啊，他在祷告说神有没有兴起人跟他做他的同工。现在看到在兵妻子也信主了，我就说好，这个家庭信主了，那你的家庭，你太太也一起鼓励，两个家庭就在那边开始。那我们很盼望说信主不只是说信主，真的是能够建立他们生命能够继续。那保罗就是这样，甚至愿意将自己生命为他们摆上。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在这里很坦诚的分享他自己的感受，是神的爱激励他，所以他爱这些带领信主的人。所以可能有人指控保罗说他在他们当中是想要求荣耀，被尊重，或者一种贪心，希望得到什么益处。保罗这里说明他没有应用使徒的身份，他好像母亲一样爱孩子一样，就像一个母亲不吝啬的毫无保留的为孩子付出一些时间精神在他们身上。那保罗继续也说到，他没有叫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受累，没有叫他们一个人受累，他是自己应许的工作。所以第二章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你们纪念他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在你们当中怎么样辛苦劳碌，怎么样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这个昼夜做工可以说保罗是制造帐篷，保罗是为做福音的缘故格外的辛苦，可能天还没有亮就出来工作，所以昼夜做工。一方面保罗制帐篷维持自己的生活，维持同工的生活，也不要让帖撒罗尼迦信徒感觉到困难。同时保罗也避免别人误会他或者控告他，控诉他要求什么利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免得叫你们也能受累，他殷勤做工，虽然他可以要求信徒供养他，但是保罗他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一般上多数是劳苦的这些阶层，而且他们也受到迫害啊，因为当时基督徒受犹太社群迫害啊，因此 保罗就在他们当中传福音，也维持自己生活，辛苦昼夜做工，不要叫他们受累，也不让其他人有批评他的机会。所以这是保罗整个生命在他们当中，那这也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无论得到金钱的支持或者得不到金钱的支持，他忠心服侍神，继续在工作上讨神喜悦，殷勤的工作。所以第二章第十节就说，我们向你们信主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保罗再次提到说，他整个生命是圣洁光明的，你是没有办法可以叫人有任何指摘。他在信徒当中行事都是光明磊落，动机都是纯正的。他说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所以天上人家信徒可以照到他们所知道的程度啊。保罗真的是这样，他爱我们真的是爱我们，不是有些什么意图，他关心我们真的是存着一种真诚的关心，没有什么说要他要有什么回报。所以他说这是你们是可以做见证的，也可以也有上帝做见证，即使他们不知道，上帝也知道，上帝可以做见证。保罗是怎么圣洁公义在他们生命当中是无可指摘。如果说最好的奖章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保罗肯定是一个最杰出的传道人，他当之无愧。保罗不只是讲道说福音劝人信主悔改，保罗整个生命更是如此，用生命透出他所讲的。那今天可能有一些人很会讲，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台下生活是不是这样呢？可能很软弱，叫人软弱，叫人灰心跌倒。那保罗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保罗在前面他所说到的，他在真理上他是绝对不妥协，只讨神喜欢，不是讨人喜欢。他不会说一些谄媚亵媚人的话，奉承人的话，应该责备就是保罗就是责备，应该讲就是讲，当然应该称赞应该鼓励就应该鼓励，那是保罗整个生命是在他的这个讲台上，在他宣讲真理上他是绝对不妥协，但是在他们当中生活呢，保罗那种爱心那种关怀很真实。那有一篇文章叫做周间的讲台，这样描述，他说最漂亮的礼拜堂，最出色的诗班，最庄严的气氛，最有恩赐的讲员，最有能力的信息，那这些加起来给一个新朋友的感染力感动力，远不如在周间平时一个基督徒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带给他的震撼力。因为这些人他们平时所接触所看到的，远比只是礼拜天来教会听到牧师听到传道人所讲的。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徒生命工作乱七八糟言行举止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都是一种逢场作戏别人这样他也这样，完全没有一个见证，那么基督徒平时这样没有信主的他们都看到了，那你叫他来教会听牧师多好的信息，看教会多么，但是旁边的基督徒影响他更大，还是教会的讲台影响他更大。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讲台，那我们在周间的平时的表现是比牧师传道人单单一个小时站在讲台说服力影响力更大。当腓力到拿单耶那里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弥赛亚我们遇见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腓力就想要告诉这个拿单耶，拿单耶听了之后他说，拿撒勒是有什么出现什么好的人物呢？腓力说你来看，结果腓力就真的去看，不只是看，和耶稣对话之后腓力就说你拉比你真是神的儿女，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当腓力看了耶稣和耶稣对话之后，腓力说你真是神的儿子。那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耶稣整个生命生活的言行都是讲台，它是一片耐看的奖章。人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生活言行是雪亮的，比你说的更重要，那个行事为人比你我们说的更重要。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要认真看待我们周间的讲台是怎么样，特别我们常常到中国去传福音布道， 真的 会体会到，有一些我们传福音同样花那些时间，花那个真诚的态度，那种心智去跟他传福音，一下子他可能就信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好的基督见证。同样的，可能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们讲的更加迫切，也让他更明白，他问了，但是他最后还是有难处，因为他看到一些不好基督的见证影响着他。所以周间的这个生活，周间的讲台是比主的崇拜的讲台是更重要，求主帮助我们。那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第七节保罗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好像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像妈妈一样对待孩子。那现在在十一节保罗像父亲那样带自己的儿女，父亲怎么样带自己的儿女呢？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劝勉你们。那如果母亲表现那种温柔，那种慈爱，乳养自己的孩子，那种爱心关怀，父亲就可以说是一种智慧和劝告。所以保罗说，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保罗用那种父子的关系来描写他和哥林多和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关系。保罗不单只是像母亲那样真的爱心去关怀去鼓励他们，保罗真的是在神的话语上去劝导他们。当他们行差大错，当他们在信仰上有偏差，对主耶稣再来或者对一些受一些假师父的教训的影响，保罗是劝勉他们。那么当他们受伤或者面对挫折失败的时候，保罗安慰他们。那当面对这些不成熟的信徒，保罗实在是需要不断的去嘱咐，不断的去叮咛他们。那保罗就像一个父亲那样，不放弃去劝导，去勉励，去安慰，去叮咛，去嘱咐。保罗就是又像母亲的爱一样，又像父亲那样有智慧的去关心信徒。整个目的是什么呢？十二节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对得起谁呢？对得起那叫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保罗在他们当中倾倒他的生命，无论是在讲道，在劝勉，在传福音事情上，还有在整个关怀信徒的事情上，保罗给他们看到，这是你们知道你们晓得的。整个目的是要叫他们能够对得起神，对得起那照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上帝。所以保罗的整个侍奉的目标是盼望每一个人都对得起神。本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没办法得到神的恩典，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蒙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顺服圣灵，远离恶事，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的这个荣耀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总结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思想三点。第一，上帝是查验者，鉴察人心的主。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指出，上帝验中了我，上帝是查验每个人的心。两次都说到上帝可以做见证，上帝是见证人，表明说上帝看人的内心，人看人的外貌，是上帝看人的内心。无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人都在看，但是上帝更在看。上帝是查验我们的心，换句话说，今天我侍奉，我的生活，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我的动机是什么，神知道。在教会哪个岗位上，我是很真诚单纯的忠心尽责，还是只是外表的功夫，神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在监察，神在试验，有一天都要显明出来，我们究竟得着神的称赞奖赏，还是最后受刑罚受责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知道上帝在监察我们，无论是我们在台上在台下，在人前在人后，上帝在监察，上帝在考验我们。那究竟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经得起上帝考验吗？可以得着神的称赞吗？所以让我们每天省察我们自己，我今天所做所行的所说的，在人前在人后，无论在教会在教会以外，神知道，神在监察，我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神不只是监察人心，神是那位查验者，神也是呼召者，拯救改变人的生命。因为这段经文也多次提到说，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福音借着他仆人来宣讲。今天我们也听到福音，神呼召我们悔改回到他面前。所以如果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神通过福音让你知道你有罪， 我们本来都是迷失无救，我们都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想做好，但是做不出来；不想做的，而是我们偏偏去做。我们都身不由己，我们被罪捆绑，我们是走向黑暗灭亡。但是感谢神，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常常接触他的仆人，接触基督徒，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抗拒，但是神在呼召，神呼召我们悔改，通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 回应神的爱，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神呼召我们脱离罪恶，与神和好，建立和谐的关系。神也呼召我们回应他的呼召，做一个圣洁蒙爱的儿女。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呼召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也今天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神也呼召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心的服侍神。那我们是不是接受神的呼召，就像保罗那样，他蒙召之后，他就做一个忠心的使徒，在台上他是讨神喜欢，不是讨人喜欢，所做的事都是归要荣耀神。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保罗的整个生命，他的心智态度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是放胆的传讲上帝的道，即使面对困难逼迫，他坚定不移，至死忠心。就像他自己一直说的，我不是要讨人喜欢，是要讨那察验人心的上帝喜欢。今天可能我们面对工作，或者面对一些侍奉上，可能被人误会，或者一些难主，或者一些压力，需知道我们是要讨神喜欢。神在察验，神也在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讨他喜欢。这是保罗的见证。整个侍奉动机是纯正的，不是为做个人的利益和名声，而是为了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今天侍奉神，是不是像保罗那样有母亲的那种爱心，那种温柔，那种真诚的全情的投入，甚至愿牺牲，不计较得失。那保罗就像母亲那样的爱心，保罗也像父亲的那样尽心的去教导，无论是劝勉，无论是那个管教，或者叮咛，不断的吩咐，为了就要教基督生命成长。那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儿女，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让我们像保罗那样忠心到底。求主借助我们所听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再次思想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回应神的呼召吗？我们是不是认真看待神托付我们的使命，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思想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蒙恩得救，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呼召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撒旦的权势，进入神永生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今天在神的家，感谢神，这是他的恩典，就叫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神也在察验我们所做的。求主帮助我们，有亏欠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服侍我们的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在这阶段保罗整个生命的见证，在帖撒罗尼迦当中，他们知道，他们晓得。主啊，但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所做，我们所说的，也都是弟兄姐妹所看见的。即使别人误会，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你做见证，你在监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得起神，一起所做的，让我们能够建立弟兄姐妹。阿爸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再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保罗，因为保罗效法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像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你给我们新生命，而且你应许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主帮助我们在这丰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是真是越来越像你，而且越来越做你所喜的事情。继续加添我们恩典力量，晓得怎么样在教会同心的配搭服侍，叫人从我们生命认出我们是跟随主的门徒。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